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救度众生需要，记忆在资料点修炼的点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4号。那一年，我在外地讲真相救人，遭到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回到家中时，很多同修都来看望我，正赶上当地疫情封城，我能正念安全地回来，还从拘留所带回9个退党团队的名单，我们都很感慨，是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但是接下来，两名同修就心情很沉重地跟我说，当地一位资料点同修，由于家庭等多方面压力，已经不能继续做下去了，已经停下来了，怎么办呢？我知道这个资料点已经安全运行多年了，我们都很珍惜。听到这个消息，我很诧异，也很沉重。可是转而，我不知哪来的平静心态。我安慰他们说，放心吧，师父会有安排的。我决定找一个安静的环境，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继续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遭绑架呢？我想到最近安逸心很强，使得动工不能每天坚持。还有可能是由于近来讲真相救人效果比较好，不自觉地产生了欢喜心。我更知道，我还有很多不同程度的人心没修去，有待提高。当然，无论我哪里有漏，都会在大法中归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旧势力是不配迫害的。那我就把这一次被迫害作为教训，警醒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在法上不偏不倚。这样学法2周后，我回到了家中。其实由于某种原因吧，我与这里的同修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没想到有一天，在 A 同修家，之前那个资料点的 B 同修，还有其他2个同修都在。B 同修对我说，我就是把资料点交给你，我放心。我张口就说，那我认为这也可能是师父选择了我吧。那时正赶上师父发表了新经书，有大量的新经书需要制作。过后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一点也不谦虚呀？说话怎么这么直白呢？细想，可能是我意识到了，这是我救度众生的责任，我认为这也是师父选择了我，那我就必须担当起来，只要救度众生需要。我知道我的技术并不成熟，而这个责任确实很大。A 同修无私地把他家提供出来，做了临时的资料点。我在现有的水平上，要求自己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经书的质量。这也是敬师敬法应有的心态。在装订过程中，需要用锤子把书钉凿平。由于楼房隔音效果不好，我考虑到同修的压力，觉得也应该为同修家安全着想，我要减轻同修的心理负担，也为了不扰民，我每天都把打印好的经书装箱从楼上搬运下来，用电动车 驮到几公里外的平房顶钉凿平后再驮回来。虽然我楼上楼下搬运很吃力，但我不畏辛苦，我要听师傅的话。一，师傅给我开智慧。我从开始时只会做一般性的打印、装订制作资料，到可以简单的编辑真相资料，从对打印机出现故障一窍不通，到学会能修理打印机出现的一般问题。因为都要外地技术同修支持，很不方便，我就萌生了想学技术的想法，从等靠技术同修来给电脑装系统，到学会给自己也给同修们装系统，再到为救人需要做量产 U 盘，使救人内容不会被删掉。那时我经常睡眠很少，有时彻夜不眠到天地行学习技术，但我心里很甜，只要救度众生需要。我更是感恩，如果不是师父一步一步给我开智开慧，我一个门外汉在这个年龄是很难突破畏难情绪去学这些技术的。为了救人，只要你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帮你。真是像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那时我经常处在感恩之中，感恩师父时时保护着我，同时也感谢技术同修无私的辛苦的付出。我们的资料点真正做到能够独立运作了，不等不靠，我们自己购买打印机及各种耗材等，再把制作好的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台历及各种真相资料送到同修手中，拿去救人。二，整体的力量。我们地区同修们在救度众生方面真是各显其能，有当面讲的，有发放资料的，有贴粘贴的，同时为了更多更好的救度众生，用心制作精美的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工艺品，很多众生爱不释手，非常喜欢，就连80多岁的老年同修都非常精进，每天练功学两讲转法轮，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救人的事，同时为出去救人的同修发正念。我们这里同修们都很朴实，虽然大多都不富裕，可是他们都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用于救度众生，很感动人。只要是能救度众生，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所能。我在去购买耗材的时候，也会跟商家去讨价还价，时间长了，虽不明言，但商家心知肚明我们做的是救人的事。我要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它更大的作用，用来救更多的众生，我们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圆融的整体。由于同修们都是本着纯净的救人的心，所以救人的效果都比较好。同修反馈，现在众生真的是在等着救度一样，很多人听到真相后，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双手握住同修的手，连连说谢谢，并告诉旁边的人也要三退。当谈起这场疫情及强制打疫苗后，太多的人出现后遗症，以及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对中共的邪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世人都想看师父对全世界众生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和九瓶共产党等真相资料。我们这里现在九瓶等真相资料用量很大，同修救人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因为打印装订书籍很费时费力，所以手就经常停不下来，眼睛看到活就想赶快干，时间长了 我就觉得有像忙于做事的感觉。为了不陷于做事中，我就晚上坚持走出去，到学法小组静心地和同修一起学法背法。我只要捧起大法书，就会保持双盘打坐姿势，自己感觉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学法。因为学法是做一切救人之事的根本保障，不学法什么都谈不上。三，感恩师尊。因为资料点很忙，虽然我也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可是时间很少。有时看到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每次都是几十几十人的退。我在为众生得救高兴的同时，也羡慕同修出去退的人数多，觉得还是出去讲真相来得痛快。甚至有时觉得不面对面讲真相好像是没救人似的。然而我发现这其中有包含不易觉察的妒忌心以及党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感谢师父用这种形式暴露出我的执着。意识到后，我就坚决去掉它。只要救度众生需要，我就无条件地默默配合做我该做的，责无旁贷，我无怨无悔。当同修有夸奖我时，我会提醒同修，对同修负责，请不要相互恭维呀。也许这就是我的誓约，做不好还不行呢。我对师尊的感恩说不尽，道不完。同时我也认识到，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救度众生之事，也应该珍惜感恩。因为那是师父给我铺就的修炼回归的天梯。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开方便之门，网络劝三退》，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3日。劝三退在大家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通过面对面和打电话在线劝退，很少能通过媒体直接劝三退。媒体和自媒体同修一般只能报道三退大潮，号召中国人三退，间接助力。这种观念以前限制了我劝三退的智慧和能力。后来，一位曾经打网络游戏的同修帮我破除了这一观念。他早戒掉游戏了，现在是精进的三退好手。早年不会劝退时，一次他对在线的几十个玩家发了一条大组公开信息，问有没有人想三退保平安，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废除为党献身的毒誓。当时他没抱希望，因为有玩家互相认识，可能不敢退，只觉得应该问一下。结果就有缘人问怎么退，是大学入党的公务员，他就经他同意起了化名，问清楚党团队入了哪个，入啥退啥，全退出，帮他代办了三退声明。他三退后还征求他公务员丈夫的同意，帮他也在线三退，然后大家继续玩游戏。多年后我们交流三退，他讲起这段经历， 我那时不知如何在网上劝退，听了他的故事很惊讶，这还能劝退啊，大开眼界，也意识到正念不足限制了我的思路，我就有了最初的网络劝退的概念。还有一位媒体记者交流，他一次修炼状态好，正念强，看到他写的一篇揭露中共邪恶的新闻报道，在网上金光闪闪，十几个读者在文章下评论区留言声明三退，他帮忙登记三退名单，一次就协助十几人成功三退。而当他修炼状态不好时，写的新闻报道有黑色业力，读者中就没人三退。听后我受到启发，通过网络媒体也能直接劝退不少人。我景点劝退还碰到过多位真相自媒体媒体的粉丝或订户，种种原因都没有三退，他们通过真相媒体了解了大法真相，中国的邪恶和三退大潮。但是这些观众或不精通电脑，或不知道具体怎么自己三退，或不重视等，他们都明真相也愿意退，所以两句话就劝退了，之前却长期没人协助他们办理三退声明。有了以上的经历，我就为可贵的中国人多考虑，想给他们再打开一扇三退的方便之门，开始在真相媒体留言区提供三退协助。我只需稍微注意留言并询问是否有三退存在各种困难的人，结果真就碰到这类人，像天上掉馅饼一般，有因封网能上真相媒体而上不了退党网无法声明的，有年纪大又计算机外行，有出于怕心敢上真相媒体留言却不敢去退党网三退的。其他学员发帖问为什么不去退党网三退，他如是回复。这十多年中，我经手帮助留言区十几人登记三退，他们留言写明要退什么和化名，或者我起化名本人同意，再上网登记就成功了。虽然不多，但是多了一种方式，网络上我还能回贴返还他们的三退查询号，在景点三退还没法提供三退者的查询号。疫情后，我一直在想，做自媒体的同修如果已经公开了学员身份，是否也可以做媒体留言区劝三退，额外多增加的一点工作就是广告通知代办三退，评论区留言发表三退，或者发送三退声明电子邮件，媒体同修代办，每天忙碌之余记着到你代办三退的留言区或反馈邮件检查一下，有没有新发的代办三退请求，然后再留言或电邮反馈三退民众，确认收到请求正在办理，不及时回应有观众会重复发帖声明，可能造成重复三退。退党网登记后留言或电邮返还他们的三退号就可以了。如果长期做，还可以自己建一个 Excel 电子表格档案，记录自己所有代办三退的人、声明、三退号，以便自己查询。比如某人是否重复三退了，或哪个声明的登记是否正确发表。近期我发现，有自媒体也开始这样做了，效果非常好。比如某自媒体的主播常年讲大法真相和呼吁三退，讲大陆各种天灾人祸就是天灭中共，他以前没有想到在留言区和电邮帮观众代办三退，他开始媒体通告代办三退后，据他报道前几天每天几十人要求代办三退，有一天高达70多人三退。之后我观察留言区每天至少有十几人三退，一个月后降为每天几人，这时他基本把以前想退而没退的观众都退完了，剩下的为新观众 以三退的和不愿退或不需要三退的，这里不包括电邮代办三退的，没有报道，也看不到电邮。另一位讲大法真相的自媒体同修，近期开始网络劝退后，几天之内也收到了100多三退声明，很可观。我网络劝退的数量不多，因为是副业，而且我长期只专注一个网站，而非多个网站，我主要面对面劝退，但是在我驻点代办的媒体留言区，经过耳濡目染，某些编辑、记者和学员读者也学会了这招，有的在三退相关的新闻报道结语中公告，留言区代办三退，有学员读者或编辑帮着例行检查，发现三退代办帖子，大家抢着帮忙登记和返还三退号，更多人重视起来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人在选择存亡的大事，邪恶不敢干扰，但是这些邪恶的因素在干扰信息传递与接收能力，就是每天打电话也好，是电子邮件也好，出国人员的传递，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接收的退档申请，只能接收这么多，而且还不只是这个渠道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大陆民众要退档找不着办法去退，找不到人去退，就是这样使每天三退的人数维持在这个数字上，不然的话人数会非常多，而且人数一多，对邪恶的威胁非常大。据我的经验和对自媒体网络劝退的观察，我认为自媒体留言区劝退有以下几点要注意。一，媒体劝退的同修，三退真相基本都讲到位了，但往往把三退说成退档，这是由于早年学员把三退说成退档，长期老退档退档的讲，造成很多民众误解只有中共党员要退，而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不需要三退，或者是到年龄了自动退了，因此不少人没办理三退声明，所以学员劝三退，注意一定要用词严谨，说退党团队或三退，而不是退党退党的，避免再造成误解。二，对于那些认为到年龄自动退团退队的人，媒体要强调一下，没有所谓超龄自动退团队，凡是入过团队的，过了年龄也必须声明三退，才真正三退保平安。所谓自动退是中共骗人的话术，你发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党献身的毒誓，可是终身有效。三退是废除那个毒誓，这样有更多没有三退的人来退。三，自媒体劝退必须提供三退电邮邮箱，这是从自媒体同修那里学到的。开始我没想明白为什么还公告一个三退邮箱，后来想明白了，有的自媒体平台留言要注册为用户，有人是真实信息注册用户和用户名的，三退不安全，不敢留言退，化名注册用户敢留言三退，所以就有人得通过电邮请求代办三退。同修考虑的周到，用电邮帮更多观众代办三退。四，我还发现有时我发表的协助三退的帖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自己都忘了没有查看，结果突然会有人三退，这就需要你做好 Excel 记录，哪一个留言区你公布过要代办三退的，记着去检查。如果网络编辑和其他学员不帮忙检查，那么你就要多检查。近期我会写出声明代办三退的公告帖子的有效时限，如此日起两周之内有效，因文章下沉，本贴失效，不再来检查留言，此处停止代办。三退请到其他新进公告贴下面 提出代办三退请求，这样就不会遗漏那些很晚才看到告示而想三退的众生。当然，众生只要网络公开发表三退，即使遗漏了，我的理解是神也会给他们算上，但是毕竟要按退党服务中心要求登记，这才最保险，所以尽量做到周到一些，不遗漏众生。这就是我的一点留言区网络劝退的经历和经验，不足之处其他学员可以补充，写出来给大家开阔思路，让有意愿协助众生媒体留言区三退的同修更多的参与进来，给众生多开一扇三退的方便之门，从而打破旧势力对声明三退众生的信息传递通道的阻碍，和旧势力协党抢人多救人，希望有一点启发和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尽快挽回损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5日。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深深地敲打着我。自去年以来，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修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事情大致是这样的。A 同修在集体学法发正念时打瞌睡，有时候甚至还说出一些让人震惊的话。我和其他两位同修都觉得他长期状态不对劲，甚至觉得他有点邪物了。我们当面也说他，背地里也没少议论他。有一次，我和 A 同修因如何做真相的事情争论了起来，我带着怨恨、妒忌等不满的心，指出 A 同修的有些做法不在法上。当时 A 同修有些不高兴，以至于我们都对对方有了怨气。之后的见面中，我们虽然各自嘴上都在说是自己存在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要修自己，但是我们都没有真正的修自己，导致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之后的一次集体学法中，A 同修表示他以后可能不太来和我们一起学法了，只会在有事情的时候来一下。当我问 A 同修是否因为我的原因导致他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学法时，他歇斯底里地冲着我发火。当时我虽然心里也清楚 A 同修的反应和表现有我要修的地方，也认识到这个矛盾是我挑起的，但是我还是没有真正的修自己，而是搞拉帮结派，和其他两位同修一起议论起了他的种种不是。而这两位同修由于对 A 同修也存在着一些矛盾，也先后表示以后不想再和 A 同修往来。师父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讲到，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我终于醒悟了，因从其他同修处得知 A 同修背后没少议论我的不是，我对 A 同修的怨恨、妒忌等人心迟迟未修去，也没做到修口，和其他同修抱团一起议论 A 同修，导致同修之间间隔加深，背地里议论同修已经起到了搞烂的作用。因为 A 同修懂技术，有些项目上也需要他的配合，如果不和 A 同修往来，就中了邪恶的计，导致救人项目受损。学完新经文后，我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挽回损失。第二天，我找到其中一位同修，交流了我们和 A 同修之间的矛盾，正好是有我们自己要修的地方，并告诉这位同修，我们要归正自己的言行，今后不要在背地里议论任何同修的不是，同修之间相互影响着，造成间隔。和 A 同修不能不往来，我们要多看同修的优点。 同修之间表现出来的矛盾，正好是暴露出来我们长期隐藏的人心，这也是我们要过的难关。在此也提醒存在类似问题的同修们警觉起来，同修之间不要背地里嚼舌根，造成同修之间的隔阂，给修炼和救人带来损失。让我们一起真正精进起来，在法中实修自己，真正提高上来。在此感恩师尊一直看护着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于进群组的提醒和媒体风波之后，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9日。回想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建立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系统自动推荐了一些通讯录中的同修，我加了好友后，系统便开始推荐越来越多看似是同修的账户。很快，我的好友数增加到上千人，并被拉入了一个以弘法或交流为名的群组，成员超过2000人。当时群组内流传的几乎都是同修之间转发的各种文章。然而，后来群内竟出现污蔑大法的内容，甚至还被置顶。我发现有同修与一些特务烂鬼来回纠缠，这时我顿时明白，这些群要么是特务烂鬼所设，要么是同修建立的，但已被特务烂鬼利用。我也悟到，社交媒体上的讲真相不应该针对同修，因为讲真相的对象应是世人而不是同修。同时，交流与沟通更不应透过社交媒体进行，更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谈论同修之间的事，这样做没有任何益处。后来，我删除了几乎所有的同修好友，并退出了所有以讲真相或交流为名的群组。半年前，有人看到我在 X 平台上讲真相，对我说：“你挺会讲的，我拉你进一个电报群，那里有你的同修和五毛，你可以进去给他们讲。”当时我因为好奇就加入了，然而一进群便发现，这个拥有数千人的群内充斥着污蔑大法、攻击师父的账号，内容充满污言秽语。虽然也有人在讲真相，但这个地方显然就是个魔窟。我立刻退出，并悟道，正是因为自己存有争斗心和好奇心，才被魔利用，让特务烂鬼把我拉进这种群。事实上，这些群并非让我们去救人，而是为了毁我们。我明白，退出这些群并非因为害怕，也不是缺乏慈悲心，而是因为这些群本质上是特务烂鬼故意放毒气、扰乱视听的陷阱。留在里面不仅是在浪费时间，还可能让邪恶得逞。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大法项目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而这些群组根本不是讲真相的地方。这些群就像邪恶黑窝，邪恶会强迫你阅读污蔑大法的书籍或内容，这些东西就像附体气功书，一旦看了一眼，邪恶的毒素就可能渗入自己的空间场。那些被邪物影响的人，多是因为好奇心或好胜心作祟，以为自己能分辨真假，结果灌输了太多邪恶观点，最终迷失。最近有邪恶之徒在网上公开诋毁大法，其实几年前其人就已经表现出不正常的迹象，好像自己可以凌驾于大法弟子之上， 真修弟子一看便知其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是不理会，甚至连标题都不值得一看。然而，仍有同修因心怀不满、好奇或爱好热闹去关注、追随，甚至与之辩论，结果反而助长了邪恶的影响力。有的同修后来走向反面，有的已经不知不觉地被灌进毒素，不一定什么时候冒出来干扰自己。其实，师父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形式，包括大组、小组学法交流以及法会。此外，师父还教导我们，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选自明慧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号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而某些论坛性质的网站或群组，由于容易被特务利用，不应该加入，更不可以变着形式组建。特别是近几年动辄几百人的 Signal 群组，如果不是项目沟通的必要工具，且有十分严格的把关，其实都不应该存在。这些群不仅容易被利用，还存在大量人员资讯，随便进来一个特务便能全部收集。最近媒体项目发生的一些事件中，有学员在遇到问题或对某些真假难辨的事情感到困惑时，没有选择学法，也没有向佛学会反映，或者反映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便开始四处传播无法证实的内容，甚至可以拉人入某 APP 建立大群，或在不同群组里转发，说是所谓的交流探讨，实则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散播什么公开信或炸裂消息。师父经文发表后，看起来暂时大家冷静下来了。我这里真心想问问同修，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凑热闹，不怕事情大，看心情呢，还是怕得罪同修，明知道不对也不敢指出，或者明知道这种七嘴八舌的同修交流群根本不在法上，仍建群就进，进了不出来，过后问起时说，我一句话也没说，他们说什么我也没看，我已经退出来了，就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还是到现在也没有反思自己推波助澜、转发传播的行为，没有好好找找自己是什么心态让自己这么做的。如果是积极参与，到现在仍然骨子里自认为修炼反迫害做了很多，坚信自己做法没有错，看了师父经文也不觉得是在说自己，或者仍然不服气的同修，那我们真的该好好静下心来学学法。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按照师父的教导来处理问题，维护好大法和大法项目的责任。如果发现项目的负责人有问题，应敞开心扉与同修交流，面对面把事情讲清楚。毕竟在海外的环境里，我们直接面对的不是迫害我们的中共，负责人即使有问题也不至于绑架迫害我们，或者可以在集体学法后平和地拿出来相互倾听和交流，从修炼上去理解所发生的任何事，也可以试着向佛学会反映，寻求帮助。即使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也应找自己，看自己是否用心不正，方式是否有问题。并且，一个项目如此庞大，换任何新管理者都可能触及某些人的心，新负责人也需要锻炼。若每个人都能修好自己，做好本职工作，项目自然会减少波动与损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土耳其法会交流稿，题目是《从一次地震说起》，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分享我的体会之前，我想说能够再次参加法会，并与大家交流修炼心得，这是一次非常珍贵的机会，我感到很高兴。第一部分，地震。师父在2021年11月发表的经文《醒醒》中，开篇写道：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在这篇经文发表的两个半月后，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省帕扎尔贾克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的家族来自帕扎尔贾克，我有四个叔叔、七个姑姑、40多位堂表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我们家族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那里，许多亲人的房屋和工作场所在地震中被摧毁。然而，没有一位家人在地震中受伤。那些房屋倒塌的家人，那天夜里恰好都不在家中。多亏了师父的护佑，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震过后，我们接待了一些失去家园的亲人。在我家寄住期间，我六岁的侄女阿西亚每天都和我一起练功。有时候，她在家里练了一遍后，还想去海滩的练功点再练一次，我们便一起去那里练静功。其他家人虽然对大法感到陌生，但对大法的态度却非常正面。当灾难稍稍平息后，我们回到家乡探望，我被劫后余生的家人的状态深深触动。这些人已经意识到了，生活中物质的得失并不重要，他们变得更加善良豁达。当我走进祖母已经完全倒塌的家，我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宁静，那里仿佛已经被彻底净化，我感到了纯净的能量，纯净到令我那一刻杂念全无。在这场地震及其后的经历中，我不断审视自己，反思自己的修炼，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时间的紧迫，深感自己必须抓紧。在法正人间开始之际，我绝不能懈怠，必须做好三件事。我绝不能自满，让自己在未来回首时追悔莫及。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道：现今的社会已到了末后，所有不好的表现都是必然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旧的宇宙随他去了，往新宇宙救度生命才是你们的责任。第二部分，我并不孤单。在修炼的道路上，尽管我知道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但有时仍会感到孤独和失落，甚至被这种情绪淹没。而这种孤独感又引发了对虚荣心、求得别人认可等各种执着。当我下定决心放下这些执着时，师父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在梅尔辛的成人教育中心遇到了一位负责人，并交给他一叠介绍大法的资料，我希望他能分发给参加培训的女性。我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想学练法轮功，我愿意前往交工。我们约定了交工日期，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当我如约到达时，竟然看到有40多人正满怀期待地等待学工。那一刻，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一起练了功，我向他们讲述了真相。作为一名独修弟子，能够向这么多人介绍大法，这种喜悦难以言表。师父的巧妙安排向我展示了，即使独自一人，我依然可以做很多事，师父也借此鼓励我。我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过去一年是我修炼以来最艰难的一年。我结了婚，丈夫的性格与我截然相反。我知道，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婚姻都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为困难。这是将困难视为提高心性，在修炼中提升自己的好机会。然而，婚后，我遇到了很艰难的考验时，最初我被人的情所带动，放松了修炼，并开始犯下大错。当考验来临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考验多么大，过关多么难。当我经历了几次失败后，甚至自暴自弃，任由情绪左右自己，这简直不像在修炼。我是一个修炼人，怎么能被情绪左右呢？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一天，当我失控发脾气时，我们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一辆摩托车以很高的速度撞上了我坐的这一侧的车门。车窗在我身上碎裂，车门塌陷，安全气囊在我手臂上弹出，我丝毫没感到痛。尽管家人一再坚持，我还是没有去医院，也没有对任何人抱怨。在师父的保护下，奇迹发生了，没有人受伤，包括那位被拖行数米的老年摩托车司机。若不是修炼，我或许那天就已丧命。我们的车报废了，但我们连钱都没损失，甚至还买了一辆更好的车。这场车祸成为我的转折点，我彻底结束了沉溺于世俗短暂欢乐的日子。我开始努力重新做好三件事，我会更加努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向内找，发现愤怒背后是对对错的执着。即使我表面上忍让了，内心却在想，我是对的，但我忍了。这并非修炼人的忍。我为什么这么在意自己是否对呢？我还发现自己对名的执着。我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以维护自己的名声。对真修者而言，对错不重要，名声也不重要。当我向内找时，我意识到了另外一件事，我不满足。尽管我拥有了一切，能够衣食无忧的修炼，但我还是不满足，抱怨我的生活条件。我没有珍惜自己生活中的美好，没有珍惜自己已经得了法，这些绝对不是一个修炼人该有的想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第三部分，发放传单。在我住的地方，有时我会沿着海滩散步，向感兴趣的人们发放传单并弘法。后来，当看到这些传单被丢弃在垃圾桶或地上时，我有时还是会生气。一天，当看到一张皱巴巴的传单丢在垃圾桶里，我想，我是不是做错了？当天回到家，我打开了明慧广播，里面播放的是一位学员的体会。这个学员在军队巡逻时，在地上发现了一张被揉成一团、烧掉了一半的法轮大法传单，部分文字已经辨别不清，但他还是因此得了法。这个学员现在已经修炼了20年。是的，我当然会继续发放传单。 感谢师父无尽的指引。第四部分，放下根本执着。自从开始修炼那天起，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这个执着影响了我的一生，那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执着。我一半的人生都在追求身体的健美，饮食作息皆围绕于此，并以此创立了自己的事业。修炼已经4年了，我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放下这个执着，因为我一直用自己的职业作为借口，为执着找理由。最近，这个执着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开始干扰我的修炼。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为了健身而忽视了练功，同时我内心充满了后悔。当我终于意识到必须做出选择时，有一天醒来，我感到右腿剧烈疼痛，疼痛蔓延到整个大腿、臀部和腰部，并持续了1周，行动困难。接下来的几天，疼痛的部位先是变红，随后开始长出小的脓包。当看到这些脓包时，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业力终于被推到了表面，我将被净化。然而，剧痛让我无法入睡，无法练功，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学法。经过3天的坚持，我痛得完全无法动弹，只能痛哭不止。遗憾的是，我最终同意了丈夫的建议，让他带我去了医院。我被诊断为带状包疹，当天在医院注射了止痛针。回家后，我没有拒绝服用医生开的药，但从第二天起，我不再服用药物，疼痛持续了整整1周，但没有达到我无法忍受的地步。1周后，所有的伤口都逐渐消退结痂了。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向内找，发现了自己几乎一生都未曾放下的根本执着，那就是对身体的执着，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许多其他执着，比如虚荣心、争斗心、妒忌心、自满，以及想要他人认可的执着。当然，当我的思想在清理这些执着时，身体必然会经历剧烈的反应。在常人这个层次上，可以称之为病，但我知道自己是在经历身体的深度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感到难过和羞愧的是，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去医院并服用了药物。我向内找，问自己，为什么这次疼痛竟然让我难以忍受？我曾造下过很大的业力，却从未遇到无法承受的情况。我一直以来都能忍耐疼痛，也很坚韧，为什么这次却挺不过去？最终我找到了答案，因为尽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多年来却仍然坚持不放，最终给自己制造了这一关，造下了自己无法承受的业力。在放下根本执着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害怕失去自我。我曾认为，从出生以来在常人世界中所形成的那些不纯净的思想和观念就是我，因此害怕当他们消失后，我也将不复存在。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真我。如今，在师父的指引下，我正在返本归真。尽管我仍在放下根本执着的过程中，但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经历，那就是轻松。第五部分，失败。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最阻碍我提高的念头就是我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修炼人。我为自己没能通过那些考验感到懊悔，几个月都难以释怀。当我无法积极地讲真相时，我脑海中会浮现出自己无能、无法成为一个符合标准的修炼人的念头。这些想法让我痛苦不堪，那种不断的失败感正是破坏我修炼的最大因素。我意识到，这些是邪恶的干扰，试图阻止我修炼。 我坚决否定他们。我求师父帮助我去除这些思想，努力多学法并发正念。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珍惜你们做的那一切，也是珍惜你们自己。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